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。下面请听河北张家口大法弟子的交流稿。面对邪恶走出来，讲清真相救世人。尊敬的师父您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96年得法的弟子，得到转法轮这本宝书，我从心底里高兴，书里的话句句打动我的心。我惊醒地发现，这是一本指导修炼成佛的天书，而且是师父亲自带我们修炼返本归真，这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难逢的机缘。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人生的真谛，我找到了我的人生归宿，我要兼修大法，紧跟师父返本归真，一修到底。从此我和其他同修一样，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，而且看淡名利，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。比如单位分房子，有的分了好几处，可我们是双职工，反而没分过一间，但是我从来没和单位要过。97年我们家自己盖房子，向单位买的砖，单位领导考虑到我们家的情况，向我们要了一半的钱。我全家六口人，双方还有老人，我和丈夫每月收入700元多一点，但我想我是修炼人，钱是身外之物，怎么能占别人的便宜。于是我又把另一半钱2400元补交给单位。由于我前4年个人修炼比较扎实，为720以后正实法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，下面我就把在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过程中的几件事向大家汇报一下。因为我没多少文化，理解能力差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面对迫害走出来。从99年720开始，中共恶党和江氏政治流氓集团互相利用，对我们这些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的信仰真善人的好人进行疯狂的迫害，给大法和师父造谣。我当时心里非常难过，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流氓集团对大法和师父的诬陷迫害而无动于衷。我决定进京上访，去天安门喊冤，先后去了4次。在2000年我第二次进京，被绑架回当地，单位将我领回，从此单位派两个人天天在我家里给我办班，把我家干扰得无法正常生活。单位逼着我写不去北京的保证书，我说我是不会写的，共产邪党的话能信吗？信仰自由是宪法的规定，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。我今生好不容易得到佛法，看到了宇宙的真理，刀放到我脖子上，我也要永远修炼下去，绝不回头。他们说鸡蛋碰不过石头，我说石头再大也碰不过真善人，他们起来就走了。因为我不放弃修炼，邪恶3天2头到我家骚扰，想抓我到公安局。一天上午10点多钟，我们单位派出所带了7、8个恶警，气势汹汹闯进了我家，要带我立刻走，说公安局有话要谈。师父点悟我用病业闯关，我说有病不能去，立刻上床立掌发正念，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、黑手乱鬼。他们说什么我也不搭理他。这时公安局又来人，就污蔑大法和师父。我和他们说，你们就这样做会遭报的，你们对我这样狠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这时他们的脸色也变了过来，不像先前那么凶了。我和他们说，我有心脏病、高血压，这几年练功好了，现在你们把我迫害的又犯了。于是他们把医生也找来，可是还没诊断，单位的人说有事要先走，公安局的人一看也要走， 最后都灰溜溜地走了。全家老小都吓坏了，80多岁的老父母更是痛哭流涕。一直很支持我的丈夫也承受不住了，让我先放一放，以后再练。我善意地和他说，你为人为到底，送人送到家。我自修炼以来身心这么大的变化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你说我能放吗？如果你害怕，我就离开这个家，我什么东西都不要，只要宝书转法轮，谁也别想动了我这颗修炼的心。后来被迫害所逼，我只好流离失所，在本地无法藏身，我决定到外地。因为没有直达火车，我只好先到临县住下。住店填登记时，我的手和整个身体突然都麻木起来，我悟到是师父不让写真名，就写了化名住下。不知怎么老是感到心神不定，坐立不安的不对劲儿，便赶快离开这里，坐上客车就走。上车后又为难了，一没亲戚，二没身份证，去哪里呢？但转念一想，我的路是师父安排的，有师父在怕什么，谁也动不了我，随其自然吧。结果汽车到站后，还没下车就看见一个蹬三轮的向我走过来，问我去不去火车站。我说去，就直奔火车站。刚到车站，还没等下车，火车站售票员便用大喇叭喊，旅客们到某某的火车临时晚点，现在开始检票。我的心好激动啊，我赶快进站，到检票口问检票员，上车补票行吗？他向我点了点头，我便第一个进了车站，上了火车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，当时我的心情无法言表。我在心里说，师尊啊师尊，弟子只有一颗坚如磐石的心，信师信法的心，再艰难我也要跟师父走下去，绝不辜负师父的苦度。在邪恶的迫害下，儿子、恩爱的丈夫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都能够放弃了我，可师父时时刻刻在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，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修炼呢？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呢？下火车出站口要查身份证，有四个警察排成一排挡在出口处，我立即边发正念边向出口走过去。只见一个警察手中的杆突然掉了，低头去取，另一个警察和一个小孩玩去了，而另外两个也没注意。我堂堂正正走出了车站，在恩师的保护下，顺利地在当晚10点多钟到了我要去的地方。在流离失所的日子里，得知女儿要结婚办喜事，父母为其操办是理所当然的事啊，可是邪恶天天找我，师父点化我不能回去，回去就会让邪恶得逞。为了证实法，有多少同修失去了生命，有多少老人失去了儿女而孤苦伶仃，有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无人照管，这么点情还放不下吗？一定要放下。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了，再也不去想他了。2000年我又一次进京上了天安门，一个恶警向我要身份证，我说没有，他们就叫我骂师父骂大法，我不配合，就把我送到天安门派出所，几天后又把我关回当地派出所。我不承认旧势力这种迫害，于是我就不停地发正念。此时在我身边有人说，赶快想办法出去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点化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又有一个声音在耳边说，这样吃能出去吗？顿时就感到很恶心，想吐，从此就绝食绝水，第二天走路时不由得摔倒在地。我求师父加持，就看到像树叶一样的东西从房顶上落下，他们叫来医生检查，一量血压，高压220，低压125，从此我就不起床，这样10几天过去了。一天有四个警察来查房，其中一个人说，练法轮功的是不是没病装病？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了。在这时，突然房顶上出现了一个像古城门一样的景象，黄色的墙，红色的边儿，特别漂亮。我看了10几分钟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在梦中，女儿对我说， 妈妈别着急，师父给你通路呢。醒来后泪水直往下流，师父为我承担的太多太多了，我的心更稳更坚定了。也不知道警察什么时候走的，后来什么也没发生。同事住了八个同修，其中有五个人写了三书，可还是被送走劳教了，剩下我们三个人。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，警察问她还练不练功了，她说练，活一天练一天，除非死了。另一个同修一点也不配合邪恶，见人就讲真相。写了三书的那五个同修被送走的第二天，这两个同修堂堂正正地回了家。第三天我也被单位和家人接回了家。由此认识到，在任何环境下，只要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就按师父教给我们的做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二，讲真相，救度一切有缘人。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，我们要慈悲世人，要去讲给他们真相，救度他们，不要叫他们在法证人间的那一刻中被淘汰。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，那么讲清真相这个问题，对我们大法弟子来讲，实际上远远超过了你们个人修炼。你个人修炼只是成就了一个生命，而你们在救度众生中所起到的作用，却成就了众多的主体生命、无量的众生，甚至于是更庞大的天体，就肩负着这么大的事情。师父的教导使我深深感到，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身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，多么荣幸，多么殊胜与严肃。既然明白了，那就只有无条件的按着师父的要求去做。我们地区没有资料点，我就自己写自己做，后来资料多了就大批去发，遇到人就面对面向他们讲自焚真相，讲邪党对我们的迫害，讲我们如何做好人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体会到表面上是我们自己在做，实际上完全是师父的慈悲。没有师父的呵护，我们自身的安全都没有保证，更不用说救众生了。讲真相的过程就是加强我们的正念，修正自己，纯正自己的过程。2003年的一天，我一个人骑摩托车去山里送真相资料，有点紧张。在返回的路上，正念不足让邪恶钻了空子，连人带车摔出去很远，车倒在了沟沿上，一块石头卡住了车，差一点没掉到沟里，太危险了。一个过路的看见了我，问我能不能起来，我说能。那人说，前几天这儿摔死了一个人，当时就死了，是开三轮车的。这个好心人帮我把摩托车抬上来，我和他分手回了家。回家一看，内裤摔了个2寸大的口子，膝盖破了一大片。我心里说，没事儿，用水洗洗就好了。这时立刻觉得疼痛难忍，一会儿肿得像碗一样大。这时全家人着急起来了，丈夫逼着去医院，父母流着泪说，残废了可怎么办。我说，有师父保护，一定会好的。当时腿整个都是黑的，有的地方还出了水泡。有个懂医的人说，可能是骨碎了，可我也不怎么疼。我并没把它放在心上，还照常练功干家务。到第九天发正念时，看到有两只手拿卫生纸在给我擦伤口。从那天起，我的腿一天天好起来了。腿好了之后，回娘家取车，车怎么也发动不着，推也推不动，没办法送去修理。到那里打开一看，轴被摔进去1/2寸长，齿轮也错位了。可我回家时，车一点没毛病，也没杂音，大法真是太神奇了。可我明白，全是师父慈悲保护，换上别人，早就车毁人亡了。出了酒瓶后，由于学法不深，去亲戚家劝三退，他们说我参与了政治，我没有了主意，不知该怎么办。回家后认真学师父的经文和酒瓶，中午迷迷糊糊睡着了，梦到我前门牙有点松动，右手一摸掉了7颗，我一下惊醒了，立刻悟道，赶快救人。 立即骑上车子去了两个村，走了九家，退了七家。从此我放下人心，现在基本上能做到见人就讲，见人就劝，比较坦然地面对面地讲真相。劝三退时，有时也会遇到不明真相人的嘲笑谩骂，我全部放在心上，牢记师父的话，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儿。我就告诉他们，你现在这样，我如果救了你，将来你还会感谢我呢。不过这也没关系，你回去想一想，想通了再办。你说我几句是小事儿，你的人生平安是大事。在救度众生的同时，把掉队的同修找回来，也是我经常挂在心上的事。我想尽一切办法劝说他们，一个说不通，就多找几个同修去说，一次不行，就多去几次，从不灰心，更不放弃他们，直到他们回到大法中来。以上是我在现有层次中悟到的一些法理，做的一些事，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，望得到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